是的，我们的罪得洗清洁，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我们领圣餐的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都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谢谢主。今天因为是一个特别的网上的一个领圣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由于有很多的限制，我们没有不能在一起，而且我们这个圣餐的饼和杯，我们也由于这个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送到弟兄姐妹们的手中，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在家里头以家庭为单位，我们自己来领主的杯、主的饼，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来审查自己，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然后我以祷告来结束。下面我们一起，我们低头，我们自己来审查自己，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感谢主。我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谢谢你借着这样圣餐的经文，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你在克西玛丽园的痛苦，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大恩。哦，主啊，我们都是你重价所赎回来的。哦，主啊，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哦，主，若不是你的这样的救恩，主啊，我们仍旧还在罪中来挣扎。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道成了肉身，感谢你向死而生，感谢你在十字架上，哦，主啊，你的宝血就白白的为我们流出。哦，主，我每当思想你的大恩的时候，我们思想你的身体啊为我们而死，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我们心里是有何等的感恩，哦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思想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自己反省自己，哦主，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心中的思念，我们是否和与蒙召的恩相配？我们是否在众人面前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活出你的样式，哦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向你认罪，向你认罪悔改。哦主，我们多少次我们是任由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啊来支配着我们自己。哦主，我们多少次我们没有听圣灵的带导。哦主，我们如今再一次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哦，主啊，你借着你的宝血，你借着你的话语，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乃是蒙恩的罪人。哦，主啊，我们要谢谢你，也谢谢你借着这样的经文，哦，主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同领一个饼，我们是同饮一杯。主啊，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灵。主， 因着你的缘故，我们这些从四海、从各个地方来的人，我们有不同的脾气啊，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但主啊，就因着你的宝血，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主啊，我们都是被你的宝血所赎买回来的，我们实在是要谢谢你。我们也借着这个周遭的疫情，你也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你来的日子近了。哦，主啊，也让我们存着那样一个盼望，盼望主你再来。主啊，也深切借着你来提醒众弟兄姐妹，我们要时刻的警醒，因为你来的日子就要近到了，啊，就要近了。哦，主，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否站立得住，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思考的问题。主啊，也求你来怜悯我们，也借着这样的疫情来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主，让我们预备好能够迎接你的再来。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就像今天这个棕榈日，你骑着毛驴来进城，你乃是要做众人的王。主啊，今天也求你再一次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救主啊，我们的生活的主来到我们心中，做每一个人的王，让我们从此活着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基督而活。我们这谢谢你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呢，是我们第四次网上的这个聚会，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个疫情这个蔓延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还可以在一起来聚会。那我们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回应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历代志下七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那这一段的经文，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在这个全国的这个祷告日的时候，我们也读过这一段经文。那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仔细思考这一段经文，神要对我们说什么。首先我们来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疫情。那有的人说这个疫情来自于魔鬼，他说这个是魔鬼的病毒，他专门来攻击五种人。那哪五种人呢？第一是警惕性不高的人，第二是与政治挂钩的人，这种人呢把生命放在第二位，而把政治经济放在第一位。第三种就不严格按照科学的防护措施，不隔离啊，不戴口罩。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美国 CDC 已经更新了它的抗疫指导，现在也要求大家戴口罩了。那第四种呢，就是社区、国家、教会的各样的领袖。为什么领袖们容易感染呢？是因为他们接触的人比较多，比如说英国的首相、英国的查尔斯王子，还有加拿大总理的太太等等。第五种在健康和运动上缺少锻炼的人，缺乏自制力，他没有主动的加强锻炼，这个免疫力比较低，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的人说呢，这个病毒是来自于上帝的手，是上帝神在用瘟疫来惩罚人类的罪。那都是什么罪呢？比如说拜偶像、迫害教会、 违背圣经的教导，比如说支持同性恋、一夫多妻等等。那网络上甚至还流传了一段话，说是这个攻陷全球的病毒，说是先是教训了拆教堂的无神区，然后是处理了韩国的邪教，停止了麦加伊斯兰的朝圣，也解散了台湾啊，拜这个马祖啊啊绕境，最后也警告了以色列最大的敌人伊朗，当然后面还有意大利，还有美国。那这两种说法呢，究竟是哪一种对呢？我们可以要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一次的疫情。首先，圣经上说，末后的日子灾难会越来越重，所以呢，我们也要借着这个疫情来提醒我们，啊，神也是借这个疫情来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自守，来警醒祷告，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第二，我们其实在猜测啊，这个病毒到底是哪里来的，是人工合成的，还是从蝙蝠身上，还是穿山甲的身上来的？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能是猜不清了，现在至少现在还是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唯一比较清楚的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隐秘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像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生命记29章29节告诉我们。所以呢，无论这个病毒是来自于魔鬼还是来自于神的惩罚，我们要看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神始终坐着为王，神是那掌管万有的神，因为至高者要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我们在面临这次疫情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去寻求解释，而是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就好比在约伯记里面，约伯他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耶和华从头到尾也没有告诉约伯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临到他的身上。神和魔鬼之间的啊，魔鬼撒旦之间的那段的对话，约伯也无从知道。但是他要学到的功课是什么？他需要学到的功课就是认识神，是一位掌权的神。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这个，好像按鼠标多按了几下哈。那面对疫情，我们该做些什么呢？那昨天我有看到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很有意思。它画上呢有几个军人，在一片草丛上很小心的眼睛盯着地面在行，在找什么东西。那这个其实呢，他说这个是二战的时候，有一群士兵在一片草地上。他们在很小心的在找什么东西，然后比较奇怪的是，有一个士兵身上背着一头驴子，啊，我们说这个驴子一般都是人骑着驴子，没有驴子骑着人的。那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解释，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要把这个驴子背起来，因为啊，这群士兵在地上正在去找地雷，那如果把这个驴子放下来，那个驴子就会到处乱跑。那一不小心踩了地雷的话，这人和驴子都会丧命。所以呢，最后这个故事他说啊，也非常的适合我们现在的疫情。也就是说，在疫情当中啊，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控制的就是这些驴子，因为他们不理解危险啊，认着性子做自己的事。所以在疫情当中，我们该做什么呢？那这个答案就很明显，就是好好待在家里。别到处乱跑，这也是政府所要求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但是这就是全部的答案吗？当然不是，神对我们还有特别的要求。那这个要求呢，就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7章11到15节。 其中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所罗门建好圣殿以后，他把这个圣殿来献给耶和华，并且呢，向那个耶和华献上了祷告，有七个方面的祷告。那耶和华就听了他的祷告，有这么一段话来回应所罗门的祷告。我们看第十一节哈，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所以这一节是告诉我们，所罗门造好了圣殿啊，完成了当年大卫啊他的一个心愿，而且呢一切都很顺利。十二节，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在夜间向所罗门显现，这其实是他第二次啊，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他第一次是在哪里呢？是在基遍。那在基遍的时候呢，所罗门没有向耶和华求财富，求自己的长寿，他只是求智慧来判断他的名。那所以呢，就深得耶和华的喜悦。那在这里，那耶和华也是听了所罗门献殿的祷告，第二次在夜间向所罗门来显现，就对所罗门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既是我的殿宇。所以我们看到从十二节你能看到呢，耶和华已经悦纳了，已经垂听了所罗门的祷告。那所罗门的祷告有哪些呢？那这里呢，耶和华在13节提到了有这个旱灾、蝗灾和瘟疫。那其实呢，这个都是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有提到。所罗门的祷告里面有七个方面，那这是里面这第13节就提到两个方面，比如说历代志下6章26节27节有说到，所罗门的祷告是说，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十天必灾不下雨，这里提到的是旱灾，他们若向你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赐给你民为业之地。所以所罗门在这个祷告当中就提到了，为什么会天不下雨呢？是你的民得罪了耶和华。那如果你的民来向你祷告，承认你的民离开他的罪，那就求耶和华你来垂听，来赦免他们的罪，那降雨来让这样一个旱灾过去。那在第28节里面也提到了，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蚱蜢，或者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洁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因为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是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遵行。所以这个蝗灾和瘟疫是在这一段的祷告里面所罗门有提到。那么他也所罗门 也祷告耶和华说，因为耶和华神是照他们所行的来待他们。最后呢，这个也是让这些以色列民一生来敬畏来遵行他的道。所以我们看到在历代志记下7章13节，耶和华来回应所罗门所提到的这三个的灾难，一个是旱灾、蝗灾和瘟疫，其实呢都是在所罗门的这个祷告里面有提到，也是显明这个耶和华是在回应所罗门的祷告。接下来我们看第14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啊，我们可以看到哈，这四个是一个条件。那如果神的子民做到这四样，那耶和华就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我们看到有四个条件，有三个应许。那今天呢，我们的重点就看是哪四个条件啊，哪三个应许。 所以，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子民，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正确的回应就是这四个：首先要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那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应该是怀着一个自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转离恶、转向神。那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这个认罪，也更是包含我们实际生命的一个改变。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自卑。自卑呢是自我谦卑的意思。那自卑首先是说到一个人和神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人来到神面前一个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那诗篇八章第四节里面提到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就让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同时呢，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罪，像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的第四节提到，我向你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那在弥迦书六章八节也提到，耶和华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是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要谦卑，自我谦卑，存一个谦卑的心。这个在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最著名的一个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说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吃草的一个故事。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做的第二个梦，他说梦到一棵树极其的高大，但是有一个圣者从天而降，就把这个树给砍倒了，然后呢用铁圈和铜圈箍住，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予谁。那尼布甲尼撒王的话，他做了这个梦，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后来就请但以理给他解梦。但以理就给他解梦说，那棵树就是你，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那后来这个梦呢，果然就应验了。是怎么应验的呢？当尼布甲尼撒王说，他说他在这个巴比伦城里面，他在游行，他说啊，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这句话就表明他的骄傲，他说是他的能力来建了这个京都，来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他这句话一说出来，那他的梦就应验了。那尼布甲尼撒果然是去沦为就离开世人，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啊，被天禄滴湿。所以他尼布甲尼撒贵为一国之君，当他骄傲的时候我们的神也是在这样来让他去吃草，让他能够认识到他在神的面前，在万军耶和华的面前，他要自卑，他要存谦卑的心。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自卑是首先是与人和神之间，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第二，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垂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态度摆正了，那么水平的关系自然也就正了。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有说到，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也提到，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个就说到我们不要高看自己。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不仅仅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在人的面前也要谦卑。这是第一个，自卑。第二个随着这个自我谦卑的态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要讲的第一点是一个内式的祷告，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六章六节教导他的门徒来祷告是应该怎么样祷告，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就必 答报答你。那么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求我们要进入内屋呢？那是因为如果进入内屋的话，我们受的干扰会比较少，能够我们跟神之间我们有一个一对一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就不至于肤浅，也不至于虚假，也不至于说不真诚。因为在人的面前去祷告的话，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所做的祷告可能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给神听，也是给人听。但是当你进内屋的时候，当你单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那你的心就可以完全向神来敞开，就是一个真实的祷告。那神是喜悦我们这样的一个进入内室的祷告。那其实这一个主耶稣说的这个内室呢，它应该来自于以赛亚书26章20节到21节，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要等到愤怒过去。这就告诉我们，在疫情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这是神的愤怒，我们怎么样做能够等到这个愤怒过去呢？那也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内室啊，我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来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那这就是告诉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如何来逃避神的愤怒，我们是要进入内室跟神来亲近。那我相信大家待在家里头可能已经有3个礼拜了，那么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是待在家里，就像在内室里面，但是我们的心呢却仍然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搅扰。比如说我们天天会去看这个疫情的数字，我们去看这个囤货的情况啊，关注这个疫苗和特效药，有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静下心来读神的话语。其实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待在内室，我们来读神的话语，跟神来好好的亲近，而不是说让我们人在内室，心呢却还在外面。这是神也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祷告的功课，首先第一要进入内室。说到内室呢，我就想到了一部电影，2015年的一个福音电影，叫《战争房间》。那大家看到这篇照片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两边都贴满了这个带倒的尸像。那主人公呢就跪在这个椅子上面呢，趴在这个椅子上面来祷告。那我也看到了这个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姊妹，她的这个原型呢是其实这个电影的制片人的母亲。那个制片人的母亲小的时候，那家里那正好有龙卷风，她的妈妈就带着她和其他的另外3个孩子一起躲到这个桌子底下。那她就看到她的妈妈在流泪的祷告，求神的怜悯。结果妈妈的祷告，神应允了。当龙卷风停止的时候，他们走出屋，发现周围的房子多多少少都被龙卷风所损坏，但是他们的那个房子却是没有任何的损坏，让他看到了这个祷告的力量，也看到了神的信实。所以从那以后呢，这个制片人的妈妈，她的一辈子就是在祷告当中。那么这个战争房间也告诉我们，其实祷告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武器，来在属灵征战中我们可以运用的一个得力的武器。我们在这个周三的祷告会上，我们也学到，一起来读了以弗所书第6章，神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其实那个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之后还有一项武器，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是神所赐给我们一个强有力的祷告一个武器。所以在此也也勉励大家，我们一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房间，因为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上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它都不是偶然的，它背后都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也期盼大家拿起这个祷告的武器，我们来一起来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 那说起祷告呢，另外一点呢，想要提的是一个代祷，因为这个代祷啊是非常的重要。那保罗给提摩太，他在提摩太前书2:1给他的这个第一也要万人代祷。那在以赛亚书59:16啊，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神是看到无人代求啊，所以神是喜悦我们去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国家来代求啊。圣经上也讲啊，一人的代祷，它的力量是大有果效的。那其实，在民数记，我们也看到这个当以色列人可拉、大贪、亚比兰叛变的时候，那地就张开了一个口子，把他们吞下去。那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会众在第二天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那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要把他们灭绝。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代祷的一个力量，代祷的一个重要性。摩西就对亚伦说：“拿起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于是这个亚伦就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所以让我们看到，即使面对这样的一个瘟疫的话，那神是也是。也是喜悦他的子民来做一个代祷。那在甚至在启示录5:8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说，这个盛满了香的金炉，这个香是什么？其实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其中当然也包含了代祷。那我们看到这个代祷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我在北卡的时候有一个老姊妹，她是。非常的，他是一个很好的代祷的勇士。他有一次跟我们分享，他说每一次有讲员在讲台上讲到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下面为这讲员代祷，因为他知道他要用代祷来托起这位讲员，也是用代祷来求神来帮助这位讲员，来拦阻仇敌魔鬼一切的搅扰。所以这个就非常让我们来感动，我也很期盼。弟兄姊妹，不论是我还是其他的讲员，我们外勤的讲员，来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的，为他来代祷，因为这个是背后是有属灵的征战。第三，说完这个祷告之后呢，我们实际上来要寻求神的面，寻求什么？神的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讨神的喜悦，以神的旨意为行事的标准，也就是要渴慕神，来依靠神。那圣经上也有很多寻求神的面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历代志下14:16里面有提到犹大的一位好王，他叫亚撒王，他也借着寻求神的面来带来犹大国的一个大复兴。他怎么来寻求神的面呢？他第一他就把这个犹大各全地的偶像除掉了，重修了耶和华的坛，又献祭给耶和华，还与他们立约，他们就立约与神立约，立什么约呢？他们说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那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了，耶和华就赐给他们世界的平安，就带来犹大国的大复兴。在准备今天的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也看到有很多属灵的灵命的这个大复兴，其实都和这个大的灾难、大的困难有关系。当神用这样的一个困难困境，就是让我们来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面，这样神呢不仅会让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更是来带来我们一个灵命的一个复兴。我们也深深的盼望，当全世界面临这样的一个瘟疫的时候，我们全地有更多的人能够悔改归向神。即使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也要来悔改，认罪悔改，去渴慕神。这样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就会得到建造。我们也会有灵命的一个大大的复兴，这也是我们所 所盼望的。那也是刚才那一部电影啊，《战争房间》的那个编导，他说他的祷告也是说让教会来认罪悔改，然后就带来整个国家的一个全面的灵命的大复兴。所以悔改要先从神的家开始，这是我们要寻求神的面。第四，我们要转离恶行。转离恶行啊，它我觉得是应该至少包含两个层面。首先第一个层面呢，是要生命有真实的改变。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但是有的时候第二天同样的罪又犯了，那这个呢是我们的生命还没有真正的改变。那转离恶行就是要远离罪来转向神。那这幅两幅图片啊中呢都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公司叫 MyPillow， 就是卖枕头的啊一个公司。他的创始人叫麦克·林德尔。右边的这幅画呢是川普总统在3月30号的时候他讲话完之后还邀请了五位其他的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医用防护用品的生产企业的代表，介绍他们所做的工作。所以这个麦克林德尔就是第一个上去发言的。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他是其实呢是一个吸毒的人，他很长的时间都被这个毒品所捆绑。虽然他创办的这个公司给他带来一些这个金钱上的好处，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是被毒品所捆绑，以至于说很奇妙，在2009年的时候，长期给他这个提供毒品、卖给他毒品的那个毒贩子跟他说：“我以后再也不给你卖给你毒品了。”而且这个时候还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就是左边这张照片，看上去他是非常的憔悴。他说：“也许你以后写自传的时候，你能用得着。”结果呢，这个麦克林德尔真的是在接下来他也没有毒品可惜，然后毒瘾发作的时候就非常的难受，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求神让他把这个毒瘾就挪去。很奇妙，第二天一早他醒来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觉得需要这个毒品。那从此呢，他这个生命就得到了翻转。那所以呢，他这个总统在邀请他讲话的时候，他有提到他做的事情。他本来是他们公司是生产枕头的，但是为了这个疫情的需要，现在就把它改成了这个生产口罩，每天能够生产5万只。那说了这些之后呢，他还跟总统说：“我还想说一些题外话。”总统就点头答应了，他就从兜里掏了一张纸出来念。他说：“神赐恩给我们，改变了美国前进的轨迹，选举了这个川普总统来上台。那此前呢，神被赶出了我们的学校和生活，我们的国家已经背离了神。我鼓励你们利用在家的这段时间，回到神的话中，查考圣经，和家人共度时光。靠着我们每一天的祷告，我们将度过难关。”所以呢，麦克林德尔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待在家中，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来查考话语，神的话语，查考圣经，和家人一起来共度这一段美好的时光。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在他的身上做了一个奇妙的改变。我们也期盼神在我们每个弟兄身上来做一个生命的一个翻转的工作。另外一方面，转离恶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彼此相爱。加拉太书6:2结束，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那前段时间当大陆的疫情严重的时候，也有很多美国的弟兄姊妹就买了很多的这个抗疫的防疫的医护的用品寄回去，那是一个很好的爱心的一个表现。那这一阵子是美国的疫情又严重了，那我们也看到教会里面也有弟兄主动的把自己的口罩，把自己的这个消毒液来分给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教会也有多余的一些防疫的用品 也可以来发放给有需要的肢体，这个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我们也是期盼，我们身在疫情当中，我们不仅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也是力所能及的，我们来帮助我们所在的社区，让我们尽快的能够来度过这一段的疫情。这是第四点，转离恶行。那有了上面的四个条件，如果我们做到了，其实它的核心呢，就是祷告，以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的内容是远离罪，转向神，并且有真实的生命的改变。那神就是信实的，他也是有恩典的神，他就必会从天上垂听，来赦罪，并且医治。那很有意思的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他也提到说，他要给一个瘫子去医病赦罪。那他首先做的是什么呢？是赦罪。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得赦了。”旁边的文士们心里面就在嘀咕，到底是赦罪容易还是医病容易？所以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但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里面有赦罪，有医治。但是神更看重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神是把赦罪放在前面。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要做的一个首先要做的是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神才会来医治这地。而且，这个医治更多的、更重要的、优先级更高的，也是我们属灵的、灵性的大复兴。我们这个个人的灵命的复兴，我们教会的、我们国家的灵命的复兴，最后神才会医治这地，让这个疫情来停止。因为神确实是要借着各样的环境来让我们来归向神，这个我相信是神的应许中它的一个重点所在。好，总结今天的信息，我相信神是在历代志下七章。13节到15节这段经文，就要告诉我们，面对疫情，我们当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以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来渴慕神，这个就是神的心意。那神就会应许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真实的改变，也让我们这个地上的这个疫情才会真正的过去。那我们也深深的盼望，在这个百年一遇的疫情当中，求神也在我们中间来兴起更多的祷告的勇士，在自己的战争的房间当中，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为自己祷告，也为这片土地来祷告，让我们来远离罪，来寻求神，来渴慕神，神就必照自己的应许来赦罪，来医治。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那最后在结束祷告之前呢，我可能有2分钟的时间，我想来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交通一下我最近的情况。那熟悉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在2月的下旬到3月初的时候，有2周多一点的时间我没有来教会，没来的原因是因为身份有过期，因为当时也是听了人的朋友的意见，说这个时候最好是不要来教会，不服侍，也不参加敬拜。那其实呢，这个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当时确实是只是听了人的意见，没有好好的向神来祷告。那么有这2周的时间停止来教会的话，确实是考虑的不够周全，也没有从贵重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对教会，也有很多的亏欠。那第二件事情呢，是这个，三月这个中旬的时候，那我又跟执事会又提出来有一个签证加急的一个申请，当时呢也是听说有这样的一个途径，所以也没有多想，也没有跟神去好好的寻求神的心意，到底是要不要我来加急，那就跟执事会提了，那很感恩执事会也同意了。但是呢，执事会也有帮助我来认识到这个 我有也软弱的地方，也做的欠妥的地方。这个欠妥的地方呢，就是没有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那都是听了人的意见就去办了。所以这两件事情也让我看到呢，我一样也有软弱。我们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们对我的宽容，对我的帮助。在此呢，也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彼此的建立，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前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你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渴慕这个世界还是渴慕你？我们的心是骄傲还是谦卑？主啊，我们要在这个疫情当中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是要能得着我们的心。主啊，你不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让我们能够过的生活是多么的好。你更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归向你，你更看重的我们是不是只认你唯一独一的真神。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是罪人，我们常常是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也被这个疫情所恐慌。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主啊，我们的神，我主我神，你都是作者为王，因为你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你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么的信实你的主权你是作者为王。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们知道谁掌管的明天，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谢谢主，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